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二的六祖坛经的讲解。今天我们从觉一品第三开始。觉一品第三是讲到六祖有一次在一个为刺史的设斋的这个斋会上称坐。给所有的官僚士绅讲法。当时，韦刺史就问禅宗初祖达摩出来汉地的时候，达摩是从印度乘船来到中国的。当时梁武帝听说达摩来了，还专门去欢迎他。梁武帝见到达摩以后，就问说：“我一生造了很多寺庙，而且让很多人出家为僧，经常的布施寺院、设斋供僧。梁武帝甚至本人都有好几次到寺院里出家的这个经历，结果让当时的大臣再劝回来，大概有两三次。梁武帝本人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当皇帝的时候，几乎每个村每个县都有庙，而且很多都是政府出钱造的。他当时的政策就是非常鼓励造庙，非常鼓励出家。所以梁武帝在做皇帝的期间，有很多很多的庙，非常多的僧人。他就想问达摩，我做了这么多事，有没有功德？达摩就回答他，实无功德。讲得非常的不留情面，确实没有任何功德。他甚至连客气话都没有讲，他没有说啊有一些功德，或者至少是一件善事。他一讲就讲到底了，实无功德，没有任何功德。所以梁武帝当时听了就很惊讶。后来达摩就看看梁武帝，并没有真的能够领会最高的志向、最高的功德，所以就离开梁武帝，就一路就来到了嵩山少林。他到了少林寺以后，也没有住在少林寺的寺院里，他是住在少林寺后山的山洞里，每天到少林寺吃一顿饭，其他时间就回到山洞里瞑目静坐。至今，少林寺的那个达摩洞，仍能够看到达摩静坐留下的一个背影，非常奇怪啊，这个有点神奇。在达摩洞里有一个达摩静坐的背影。据说达摩离开梁武帝到嵩山少林寺的时候，路过黄河的时候，有人看到他抛了一根芦苇在江里面，就踩着这根芦苇飘过河去。当时旁边的这个人都感觉到非常震惊啊，所以这个公案是达摩一苇过江来啊，在禅宗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公案。可见达摩在到嵩山少林寺以前，他的修正已经达到了很深的程度。即使这样，他在嵩山少林寺仍然默然静坐。面壁而坐9年，时间也很长，有9年的时间，一直到二祖慧可来到他这儿，而且二祖慧可来到他这儿也不是主动来的。达摩有一次正好去听有人邀请说二祖慧可在某一个地方讲经说法，口若悬河啊，讲得特别好，达摩正好路过那儿就去听了一下，听完以后就有点不屑一顾的摇了摇头，然后笑了笑。当时慧可就感觉到，好像很不是滋味。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讲的这么好，但是竟然有一个西域来的和尚摇头冷旁观，还要冷笑了两三声，他觉得很受侮辱。 有野史里面记载，当时慧可就问达摩，你到底笑什么？我哪里讲错了？达摩也没有正面的回答他。结果后来慧可就在野史里记载，慧可拿下念珠就甩向他了，甩向他以后正好敲掉了一颗牙齿。达摩当时没有把这颗断齿从嘴里面吐出来，而是吞下去，因为如果一个四果阿罗汉的血落到地上的话，此地有可能就要经受灾难，就有可能产生天灾。所以他有意没有张嘴，即使嘴里面牙齿已经断掉，已经流血了，他也把这个血跟牙齿完全吞下去了，然后沉默地走开了。这一段野史是真是假，并不知道啊。我觉得它假的可能性更大，这段野史可能是后人编造的，因为像慧可这样，虽然没有真正彻悟，当时没有真正彻悟，但是也不至于修为会差到这种程度，拿念珠去打人。后来达摩在这个回到山洞面壁静坐的时候。在典籍当中记载，慧可在大雪中跪在达摩的洞口，请求达摩讲法，跪了有3天3夜。慧可非常的诚心，非常的诚意，但是达摩仍然没有睬他。最后，慧可就从身边拿出了一把戒刀。在达摩面前把手臂砍下来，献给达摩，表示自己的诚信。这个时候，达摩才真正接受他，所以可见真正的传法是多么的困难。达摩在等待一个能够100%将他的心彻底交出来的这样一个人。他还不能确定你是否100%诚心，因为跪3天3夜，也许你咬咬牙也就跪下去了，但是要让你把一个手臂粘断，并不是常人能做得到的。所以当他把手臂粘断的时候，达摩认为这个人真的是可以的，他的心已经达到了至诚。100%，这个时候达摩就真正把慧可叫到跟前，给他讲最真实的、最深奥的心法，只讲了四句话：外泄助缘，内心无喘，性如墙壁，可以入道。你在外面把所有的助缘都放下来，在里面把所有的心念也放下来，的内心无喘，也就是当你有思想、有心念的时候，你就好像在喘气一样，憋不上。所以外泄助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它这个里面的墙壁，并不是说你的心要像墙壁那样坚硬刚强。或者要像墙壁那样无动于衷，没有，它这个里面的墙壁是指心要像墙壁一样，类似墙壁那样的作用一样，干净的罩着。它是一个心经里面提到的罩，要像一面墙壁，甚至像一面镜子一样罩着，纯粹的关照，纯粹的罩着。当你能够外泄助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这个时候，就是你能够入道的时候，可以入道了。这个慧可就依据这4句话，后来真正的彻悟。彻悟以后，达摩身边其实还有其他的门徒，有比丘尼，有一些其他的僧人。到最后，达摩要离开的时候，要回印度的时候，他叫这几个门徒 每个人都描述自己的领悟，有的人说，哦，我好像见到了佛国，但是只是一瞬间；有的人说我好像心里面达到了这个最终的源头，等等等等。到最后问到慧可的时候，慧可仅仅是默然沉默，向达摩鞠了一个躬，什么都没有说。最后达摩就讲啊，你得吾的皮。你得吾的骨，你得吾的肉，唯独慧可是得吾髓者。他认可慧可是真正得到达摩的真髓的人。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鞠了一个躬。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鞠了一个躬，达摩反而认可他是你是得到我真髓的人，为什么？我们。在下面的六组的这篇文字里面，也会找到那个答案。六组提到说，达摩并没有说错，先生的这个言教完全正确，只是梁武帝没有领悟而已。道士度生，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变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你可以修那些善的因，或者有的人修恶的因，作恶。无论你是作恶跟作善，它都是因果连接里面的一个平衡的现象，对应的现象。你种下什么果子，就收获什么样的回报。你经常布施，经常帮助人，经常做那些善的事。未来一定会有善的回报，这个并没有错，这个属于福。或者你经常作恶，杀人放火，啊，掠夺偷窃，这个在未来也一定会有恶的回应。它属于因果循环，因果对应的一个效应，但这个只是福跟祸而已，它是因果链当中的一个回应的现象，它还不能。称作真正的功德，功德这个词有非常深的佛教的味道，它是一个宗教化的词，一个佛教化的词。那么，在佛教里的功德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六祖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碍，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只有当你认识了你最深的本性。最深的意识源头，这才是真的功德。当然，这句话听上去仍然令人匪夷所思。什么叫最深的本性？什么叫意识的源头？这些词仅仅是名词而已，你可以在字面上理解它们，但是如果你在字面上理解它们，对你并没有太大的用。所以他后面讲的更加的通俗了，内心谦下是功。外形与理是德，自信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他开始告诉你一个行为上的外在标志，就是内心谦下、谦卑柔和。外形与理，你的所有的行为都符合理，你所有的内心都符合谦卑，而你的心是在建立万法的过程当中。同时，在建立万法的过程当中，心体又是离念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有没有发现，六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完全没有针对任何具体的事，他并没有说你做一件某一件具体的事，造寺、度僧、设斋、忏悔等等，他反而说是建立万法，这个是禅宗。对于真正真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领悟，也就是说，在禅的观点看出去，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排除在外的。如果你真正懂得禅，你就立刻懂得了整个生命，生命当中的所有的一切，小桥流水、树叶、老人跟孩子，生活当中每一件事都充满了。禅的意味，在禅的内心里面， 从来也没有排斥过任何东西，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东西进行判别过。他没有判别说你造寺、度僧、做这些宗教性的事就是好的，你做其他事功德就是小的，从来也没有。在禅的眼睛里面，你应该把你的善用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件小的事。铃木大措是近代一个伟大的开悟的禅者，他在书里面曾经提到，一个禅者在路上的时候，突然看见墙边石缝里面长出一朵小花，那个是最最普通的野草地里的花，并不是名贵的花。而当他看到这朵小花的时候，他突然间由衷的对生命充满了赞美跟感激，所以在禅的视角里面，即使从墙缝里长出的一朵小野花，都表达了整个生命的完美。在一个禅者的心里，他是向全世界敞开的，他一丝一毫都没有封闭过。在一个禅者的心里，从来就不存在宗教的壁垒、宗教的差别。铃木大措同年代，比铃木大措稍早一些的年代里面，日本有一个伟大的禅师，这个禅师好像叫白隐禅师。当时基督教还没有传到日本，有人把一本圣经带给白隐禅师看，这个人告诉他，这本书在国外非常流行。很多人在读，然后让禅师鉴别一下这本书到底是好是不好。第二天，这个人就再次到白银那儿去拜会他，同时问起他昨天送来的那本书。白银说他还没来得及看，说要么你现在翻开来读个几段让我听一下。这个人就开始念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一些话，新约的话，大概只读了十几行，白隐就说停停停，可以停了。那个来访者觉得有点心里打鼓，难道这本书有点不好吗？我才念了一点点，老禅师就说停。结果白隐回答他正好相反，他说你用不着再念下去了，讲这些话的人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圣者。所有他讲的这些，毫无疑问都是真正的真理，就是白隐禅师讲的。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禅者来说，他会一眼就认出那个最终的真理。他从不把那些宗教的外衣放在眼里，宗教对他来说仅仅是人类的发明，而他找到的，他想要一下击中的那个核心。是所有宗教最深处的那个钻石，这个钻石隐藏在所有宗教的深处，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件事，在禅的眼光里面，这同一件事就是对于万物的敞开跟敏感，而这个敏感本身其实就是真正的爱，它并不是情绪化的爱，人格化的爱。都不是，它是一个超越情绪、超越人格本身的一种爱，它是你意识深处本来的爱。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提到过，他说：“其实真正的敏感就是爱。当你彻底的处于一个敞开的状态，你突然发现，你开始意识到那些你曾经从来也没有注意到过的那些细节。”你开始意识到，从你身边走过的人，耳朵旁边的卷发，那个卷发的弧度是如此的优美。你开始意识到，路边的小草，远处的天空，树梢上的清脆的鸟叫声，身边孩子的微笑，所有的这一切，都来自于你的打开跟敏感。他是向全世界敞开的一个彻底的爱，他从来也没有说，我只能向 佛教徒敞开，或者只能向天主教徒敞开，只能向某一类人敞开。没有，在禅的视角里面，它彻底的敞开。而当你彻底的敞开对一切敏感的时候，你的心怎么可能还骄傲？你的心怎么可能还会有暴力的倾向？完全没有可能了。你会自发的爱上每一个东西，自发的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柔情怀，而这种温柔情怀是真正的宗教情怀。克里希纳穆提曾经讲过，他说真正的宗教情怀其实就是像河水一样静静的流淌，它在孕育着整个生命，却从来都没有任何的骄傲。所以六祖在这儿讲，内心谦下是恭，外形于里是德。这个时候你就能领会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一个真正内心彻底敞开的人，真正敏感于周围所有一切的人，他突然的对周围所有的一切充满了有意识的爱。当你处在一个打开的状态下，你的爱会油然而发，你的内心会自然的谦下，你的行为、你的语言都会自发的温柔，或者自发的温和。你自动的就在建立万法。所谓建立万法，就是对所有的一切都是欣赏。也许你什么也没有做，也许你仅仅是欣赏。这个欣赏本身就是一种建立的过程。你对所有一切的敏感跟爱，帮助了整个世界，因为爱是一种能量，你产生的爱的正向能量，帮助这个世界能够更加充满爱，更加充满光明。而一个敏感的人，他的心永远是无念的、离念的。所以六祖讲，心体离念是德。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孩子睁开双眼探索世界的时候，他的思想完全是停止的。当你睁开双眼，像孩子一般探索周围的时候，你不可能还怀有很多的思想在里面。一个人一旦有探索的倾向，所有内在的顾虑就立刻被抛开了。所以，当一个人处在如孩子般的天真，如孩子般的无念，如孩子般的睁开双眼，探索世界的状态里的时候，你就真正的在你的心灵中，在你的自信中，这个才是真正的功。所以，不离自信是功，应用无染是德。你的这个状态是向全世界敞开的状态，它就是一种应用。你从对周遭的无意识，变成彻底的对周遭有意识，对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敏感，都变得有意识，这就是一种自信的应用。六祖讲得很好，若一功德法身，但一此，即是真功德。你只要这样，你只要安住在这个状态，你就是真的功德，这才是真的功德，并不是真的要你去做什么具体的什么事。你也许什么也没做，你只是打开你自己，打开你的心，安住在你意识的本性上，意识的光明上，彻底的打开，这就是真的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兴，常行普净。你在你彻底打开的心里面，你会自发的对所有的一切充满了爱跟敬，尊敬，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完美，都是上帝的创造，你再也没有可能说这个东西是坏的，这个东西是好的，那个人是坏人，这个人是好人，没有可能了。在你的眼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创造本身的杰作，心常清人，无我不断，即自无功。你如果还有骄傲，还有说我比你们好，我高于你们，那就是一个错误，你把你自己给毁了。 因为你把上帝的创造给毁了，你把如此完美的世界给毁了，虽然只是你意念上毁了他们，你没有认出他们的美，你反而认为他们是丑的，你在你的心里毁了他们。而当你在你的心里毁了他们的时候，你其实是毁了你自己的心，你的心变得暗淡了，变得关闭了，变得更加沉入一个封闭的死水潭了，你变得进入了幻觉，进入了虚妄，你变得再一次回到你思想的巢穴里面，所以自信虚妄，不实既智无德，你就远离了德啊，因为无我自大，常清一切故。一个自大的人实际上是在自我的幻觉中。他自己创造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幻觉，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永远都不可能这样。事实是所有的一切都如此的美，以至于所有的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是更好的，也没有谁是更差的。所以六祖讲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什么叫念念无间？就是你在这个彻底敞开的光明喜悦里面。要念念无间的安住下去，不要中断，这个就是功。心行平直是德，你在这个状态里，你的心自然是平直的、淳朴的、天真的，这个就是德。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讲，他说一个孩子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你如果能够像一个孩子一样专气致柔，能够完全回到婴儿，你的心完全能够离念，完全像婴儿那样能够彻底的敞开，毫无恐惧，你就是真正的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你如果安住在这个心性里面，就是一种功。你能够从你的心性发自你的身体行为，产生善的行为，就是一种德。善知识，功德需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比，啊，所以他讲的非常清楚，真正的功德是要你达到你的自性，达到彻底的敞开，彻底的光明，而并不是布施供养能够追求得到，布施供养也许能够积累善的业，福德。但是它跟功德没有太大的关系，它跟功德是两回事。啊，后来这个刺史又问了一个我们现在非常通俗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净土宗已经传到了汉地，很多人都在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求生西方。他就问六祖慧能，那么这些念佛的人，到底能不能升到西方世界去呢？啊，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六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呢？六祖讲，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说西方世界相距有108000里。他说这个108000既是身中的十恶八邪，如果按物理的距离来判断，那只是为了下根才这样讲。如果为了上根，那么你并不需要走到远的地方。六祖当时反驳，如果东方人清净，心里面干净、纯净，没有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处。即使是一个往生西方的人，如果心里不干净、不纯净，那么也有过错。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呢？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你说你有罪，你浑身有业，那么你念佛能够离开这个世界，到西方去。那么如果西方人心里还没有干净，那么他念佛能够到哪去呢？啊，他讲了一个反驳的话。他讲这个反驳的话的一个含义，其实就是告诉你， 无论在哪里，东方还是西方，你如果在你的内心找到了这个纯善，在你的内心找到了这个光明，你当下就是净土。如果你在西方，在极乐世界，你的心变得污染了，即使一个极乐世界都会当下变成秽土，变成肮脏的世界。在佛经里面有一段典故，就说有一次有人问佛陀，说所有十方世界的佛，他们成佛的净土无一例外都是非常纯净的、非常完美的净土。啊，黄金为地啊，宝树啊，无限的音乐啊，光芒啊。他说为什么只有你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净土是这么肮脏呢？当时佛陀回答他，他说在我的眼里，这个世界如华严世界一样庄严完美，只是你的心肮脏了。所以你看不到而已。如果你想看到的话，请你现在纯净你的心念。这个时候，佛陀就用脚趾点地，突然在场的人一下子看到整个世界变得如净土般纯美。其实并不是整个世界，因为佛陀的神变变得完美了，而是他们当时的心在佛陀的引导下变得纯净。以至于那个眼前的净土就立刻显现了。当然，这个是一个典故跟比喻。这个典故跟六祖的意思是一样的。同样的世界，在一个禅者的眼里是如此的完美。同样的世界，没有任何差别的世界，为什么会在你的眼里竟然是如此的肮脏？同样的世界，在一个开悟者的眼里是如此的美，处处都是上帝的创造。为什么在你的眼里充满了抱怨？仅仅是因为你的心，如果你关闭在你的心里面，关闭在你的思想里面，你一定会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肮脏，就好像一个死水潭一样，时间越久，那个水就越臭。而当你打开你的心，突然，你发现你身边就有美，你从来也没有注意过的身边那些树、那个茶杯、身边的亲人、你喝下去的那口汤，所有的一切，如果你真正的敏感，你彻底的打开，那一切的美似乎可以让你感到惊讶。在禅宗里面有一个很知名的典故。禅宗后来发展出五个宗派，其中有一个叫曹洞宗，曹洞宗的祖师洞山禅师，当时他到僧寮里面去寻访，其中有一个年纪大的僧人，他在洞山的庙里面住了已经有十几年了，当时天很热，非常的闷热，而且这个老僧呢，身体又不好。洞山特地去看他，安慰他。这个老和尚躺在床上已经爬不起来了啊，身体很差。他就问洞山禅师，他说：“你看我这个样子，应该怎么办啊？太苦恼了啊，满心的苦恼，年纪也大了，也起不了床，天又这么热啊，真是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了。”当时洞山回答他一句话。哦，他说热时热煞生离，寒时寒煞生离，也就是说，热的时候热死你，冷的时候冷死你。这句话听上去很不近情义啊！这个老和尚已经这么可怜了，问你怎么样能够解脱，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炎热的夏天，你竟然回答他：热的时候热死你，冷的时候冷死你。当时，这个老和尚听了也没有领悟，没有开悟。洞山在走的时候，又撂下一句话，他说：“其实一切都是现成的，日日是好日。”啊，他看那个老和尚没有悟，就把话说得更白一点。 他说其实一切都是现成的，日日是好日，就是在一个禅者的眼睛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现成的完美，每天都是好，一个很好的天，你并不需要去抗拒它。如果你不抗拒，即使那个热、那个冷，都有它本身的意味在里面。你可以好好的品尝一下那个热，并且好好的品尝一下那个冷。啊，所以一个禅者的态度是彻底打开的，没有丝毫抗拒的打开。所以六祖在这里面最后讲到，他说：“你们现在愿意能够亲见一下西方世界吗？我现在就能够让诸位亲见西方世界的样子。”啊，所有的大众都说：“好的，太好了。”六祖就讲：“那么。”请你们把你们的色身当成是城，当成是一个城市，眼耳鼻舌当成是门，啊，心当成是地，你的本性当成是王，自性迷当成是众生，自性觉当成是佛，慈悲就是观音，喜舍就是大势至菩萨，能静就是释迦佛，平直就是弥陀，人我就是须弥山。邪心就是海水，烦恼就是波浪，毒害就是毒龙，虚妄就是鬼神，尘劳就是鱼鳖，贪嗔就是地狱，愚痴就是畜生。啊，他这里面讲的非常好，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因为你有这些虚妄、愚痴、贪嗔，所以你的世界才会有这些鬼神、地狱、畜生。这个在我们新时代的很多书里面曾经提到过，你有怎样的内在，你就会反映怎样的外在，而你身处一个令人困扰的环境的时候，请你别试图改变那个环境，你只要改变你内在的那些愚痴、虚妄、尘劳、贪嗔，当你的心变得纯净了，你忽然发现你的外在环境。戏剧性的改变了，这个大家可以建议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讲到的是一个濒死经验的一个人。这个人他是由于晚期癌症，叫埃尼塔，晚期癌症进入了濒死经验。他在濒死经验里，当他摆脱了身体的痛苦以后，他一瞬间经验到了一个灵魂的敞开。而这个灵魂的敞开，其实在每一个人的死亡瞬间都会经验到，但是有一个差别，有的人是在无意识里面路过的，以至于他完全无法感知到，而这个艾妮塔，她很幸运的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经验到那个彻底敞开的灵魂，所以在密宗里面，在中阴成就法里面提到。每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保持有意识，你一定能够惊艳那个灵魂的源头，而你在那个源头里就可以获得立刻的解脱，不需要再轮回了。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的死亡都是在昏迷下前进的，所以他在无意识状态下经过了那个灵魂的点，无法认出那个点，无法认出那个灵魂的光芒。很幸运的是。艾妮塔认出了，她在濒死经验摆脱身体的痛楚以后，她一下子经验到了一个彻底灵魂的打开经验，以至于她发现她原来所有对于癌症的恐惧仅仅是自造的，所有那些对生活的、对癌症、对疾病的恐惧，都是来自思想自我创造。所以，当她在濒死经验回来以后，仅仅3天的时间，他所有身上的晚期癌症奇迹般的消失了，令人难以相信。当别人问起为什么你的晚期癌症突然间3天之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他回答说：“是因为我的心里面没有恐惧了，我心里面那些肮脏的思想都没有了，以至于外在的那些实体的癌症。”也不可能存在了。 因为内外是相应的，你真的理解这个内外相应，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密宗里面也讲，如果你的心倾向于慈悲，你的本尊就是观音。什么叫本尊？本尊就是你最内在的神，他离你最近，而不是最远。当一个人充满了慈爱，那么意味着你的内在其实就已经跟观音相连了，你并不需要往远处去寻找它，那个观音就在你的里面了，所以它是你本身内在的一个尊者，叫本尊。当你习舍，当你能够有布施的倾向，你就是你的本尊就是大势至菩萨。当你能够纯净心意，而且坚定无为，你的本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当你能够如此的平直干净，你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等等等等。所以六祖其实虽然禅宗并不讲本尊，但是六祖这个里面提到的跟本尊的含义是一样的。善知识，常行十善，便至天堂。除人我须弥倒，去邪心海水皆，烦恼无波浪灭，毒害忘鱼龙绝。所以他讲的非常清楚。你如果能够除去你心中的这些邪念，除去你心中的烦恼，立刻你的外在就改变了。那些毒龙，那些伤害的人，那些黑暗的事，就立刻远离你了。这个在中国古人的智慧里面也一再的被提到，中国古代其实很重视风水，但是在风水的最高境界里面讲到，如果你的心善，即使你处在一个恶风恶水的地方，那个地方也会由于你的善良突然间改成风水最好的地方。历史上一个最著名的典故就是尧由于他对母亲特别的孝顺，但是他是一个穷人，他没有做皇帝以前很贫穷，他被赶到非常差的地方居住，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只要每次居住在哪，那个地方很快就变成最好的地方，风水最好的地方，连风水都跟着他转，而不是他跟着风水转。他的妈妈想吃什么东西，他就尽可能的满足他的欲望，即使冰天雪地里，他都到湖面上去砸开一个洞，钓鱼，因为他妈妈很想吃。他由于大善至孝，无论走到哪儿都成为最最吉祥的地方。所以，当你的内心去除了邪恶，去除了杂念，去除了烦恼，你并不需要再寻找任何的风水，你并不需要再寻找任何的依靠。这个时候，整个世界，整个上帝的礼物会自动降临到你的生活当中，因为善必然吸引善，它是一个自动的能量法则，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啊，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所以当你 回到你的自性上，回到彻底打开的光明上，所有的黑暗一瞬间都消失了，只需要一束光，整个宇宙的黑暗都会立时的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这个时候，你跟西方世界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你在此时此地已经惊艳到了一个完美世界。不做此修，如何道彼？你如果没有这样修，你天天念佛，你认为你可以到西方吗？你即使天天念佛，但是你的心里是如此的黑暗，一个这样的人能够往生净土吗？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因为那些念佛的人，他们并没有领会最深的含义，不仅仅是为了念佛而念佛，为了求生净土而求生净土，而是在那个佛号声中，要自尽其意。使你的心变得越来越清澈明亮，越来越干净。只有这样，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净土里了。而一个在活着的时候 就打开净土的人，他死后即使不念佛，也一定会往生到净土。近代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成道者，叫广钦老和尚，他在台湾，他是自己在山洞里闭关10年以后，在山洞里彻悟的。彻悟以后，他就出山。出山以后，很奇怪的是，他提倡念佛法门。他终其一生都在提倡念佛法门，但是他的念佛法门有一些不一样。他告诉身边的人，你求来的还不是真的。如果你临终，你拼命的追求，说佛陀你来接我吧，圣者你来安慰我吧，你来引领我吧。你如果是求来的，就还不是真的。当你不求自来的，才是真正匹配你的。你没有求，你甚至念佛你都没有求，你在念着阿弥陀佛，你在念着佛号，你都没有希望有某一个圣人来的时候，如果他自己来了，如果那个纯净的画面自己在你眼前展开了，那才是你真正匹配的，而你永远会得到你真正匹配的东西，你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与你不匹配的东西。所以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以为只要念佛，你就会往生净土，不是这样的。即使净土宗也不是这样认为的。人们误解了净土宗的含义。真正的净土宗，首先应该纯净你心灵的净土。这个六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只有当你的心净，你的心干净了。那个属于你的、与你相匹配的，就会不求自来，啊，这个才是真正净土中的含义。所有其他的东西也都是一样的，它并不仅仅是只是净土中的道理是这样，其他你生活当中所有的道理其实都是这样。一个人想通过念财神的咒语想发财。一个人想通过念长寿佛的咒语想长寿，一个人通过想各种各样的仪式、各种各样的算命或者等等其他的，想赚钱、想发财、想规避一些东西，其实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舍本逐末的，而且他们注定不可能实现。为什么？你永远也得不到与你不匹配的东西。你要获得匹配，你要获得那些福报，获得那些财富，你必须纯净你的心，你必须首先在你的心里实现那个光芒，这个才是你真正要做的。所有投机取巧的行为，最后都会失败，都会失望。好的，这个就是今天的六祖坛经。